应该这么说，在中国的整车厂应该没有没用我们的。我真的想不起来到底我第一个大客户是谁，因为我们似乎就是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全国有几百家企业开始用我们的软件，虽然最初用的是免费的软件，
嗯，
包括像今天像理想、小鹏，包括今天像博士这样一些头部的供应商，他们在公司内部都有上千号工程师在每天使用我们的产品。就汽车永远离不开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汽车它是一个需要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商品，所以在解决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之下去讲开源，那只能是局部的、非常有限的开源。开放是比开源更有价值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这种开放型的架构，让我们不仅仅可以借助于我们自己团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用户、合作伙伴，甚至一些科研机构，去帮着我们突破我们团队自己的知识边界，那我们的工具链它的应用场合可以更广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汽车总线工具链领先者同兴智能的创始人莫莽。莫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同兴智能的莫莽。
好，因为今天啊，我们又要聊跟汽车科技相关的高科技的东西了啊，所以我呢又有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充盈资本的创始人一秒。好，一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首先要不然莫总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和同兴智能这家公司吧。
首先我和我同济大学的两位师弟谢雷云博士还有刘初博士，我们一起创立了同兴这家公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给我们这个公司起名叫做同兴，也是希望我们打造的这家公司能够真正的成为同济之星。我们同兴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总线基础工具链的厂商，那么目前我们在国内的这些总线工具链厂商中已经做到了用户量第一，并且我们在全球也都有很多的用户。
公司是哪年成立的呀？
我们是17年成立的。
哦，那这个好快哦，五年的时间是吧？
对，五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我们几个创始人从我们读书开始，其实都一直在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算是工业基础软件这样一个赛道嘛，其实前面也有很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到这样一个细分的领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难的领域，它是需要非常长时间的积累的一个领域，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十几年当中一直持续的在这样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去不断的去深耕，然后才有机会在我们公司成立仅仅五年的时间里面取得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一个认可。
所以您就是很谦虚的表达了您是站在了风口上是吗？
确实这两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了这种吹过来的风，再往前几年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人关注的。虽然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我们一直在默默的在做着这一块的研发，做着这一块的基础的工作。
对，您是哪年从同济毕业的呀？
我是09年从同济毕业的。
所以09年您17年创业，这中间有8年的时间，您是一直在做其他创业吗？还是加入了公司？
其实我是在去同济读研之前，我是04年本科毕业，04年毕业之后我先去了上海航天从事一个军品型号的研究工作。那么05年我开始我的第一次创业，当时做的是健身器材仪表相关的工作，一直到06年我去同济开始读硕士之后，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之后还是无疾而终了。然后在09年硕士毕业之后又继续的开始了汽车行业相关的新的创业，然后一直到2017年成立了同兴。
对，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哈，就是我也是2000年上大学，那个年代我记得就是创业的并不多， 就是而且看您当时毕业其实去了航天部门嘛，在我们当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想就听听到底是什么契机让您放弃了体制内的工作呢？
首先我觉得后面从事的创业在选择了像工业基础软件这样的赛道，跟我可能个人的这些性格特点呢、啊、也都是叫一脉相承的、
嗯、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航天，当时在本科毕业之后，那确实是怀着叫写笔从戎航天报国这样的理想，然后去了上海航天。那么到了航天之后会觉得自己欠缺的知识还很多，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我们所的图书馆里面看了很多的资料，但是觉得还年轻，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全身心的去投入一些学习，所以我去了同济继续硕士阶段的学习。
嗯，
那也正是因为在硕士阶段的学习这样一个契机，也是非常幸运的加入到当时是由我们的万刚校长所领衔的，现在后来也是科技我们科技部的部长了、
嗯、
所领衔的863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国家的重大专项。那么这样的研究团队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国内在细分领域是最顶级的研究团队。那么这样一些经历不仅对我也对我们创始团队，因为我另外的合伙人我的两位师弟他们也是跟我一起都是在这样的团队里面出来的嘛，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让我们受用一生的。
嗯，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同济的这个师弟，是不是您的创始团队里有很多人都来自于同济大学？
我们最早的几个创始团队是来自同济大学的，然后后面的就是我们还是这种社会化运营的，所以是都是社会招聘过来的一些新的同事。
您觉得这种同学之间的创业对您来讲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人，它不在于他这样创业者创业团队之间的关系是同学是朋友还是狭路相逢的一个相互欣赏者，所以我们师兄弟的关系只是一种巧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种工作习惯性格上的做事情方式上的互补，包括我们对互相的这种能力人品的这种欣赏，让我们能够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互相欣赏并且持续的为着我们共同的这一块事业去持续的奋斗。所以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人，
对，是对这个事儿的信念，大家是
对，并不是说原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嗯，就是很巧，刚好他也干这事儿，
对，是的，刚好他又是我的师弟而已。
嗯，有意思。那你们之间认识是通过导师认识的吗？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的，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863冷热电池重大专项的一个课题组里面。我们本身就一直从读书开始就是研究车载总线技术这样一个方向。然后我的两位合伙人他们也是我硕士毕业之后就开始了新的创业，那么我的两位合伙人他们是继续了他们博士阶段的研究。
嗯，对，是罗峰老师吗？
对，是的。
您觉得罗老师对你有什么影响？
应该来说还是帮我们打了很好的这样的知识基础，包括整个863的这种研究团队都给我们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在当时的那样的情况下，大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新能源汽车，那么以万刚教授从德国回来之后力排众议设立了新能源这样一个赛道，把我们国家的实际上汽车工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的先行者，我们有机会在国内最早的去接触到这些在当时来说还是非常的前沿非常的高精尖的一些东西。
嗯，对。您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得罪人啊，
嗯，
就是同济大学这个专业和清华比哪个更好？
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同济拿到了863这样一个重大专项，那就说明了国家的评价是认可在这个领域同济它的研究是相对领先的。
好，就是我们听了您介绍这么多啊，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还比较好奇啊，就是什么叫汽车总线工具链？对，要不然请这个莫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借这个机会我先讲一下什么叫汽车总线。随着汽车电子化的发展，汽车上开始引入了车载总线技术，那么到今天我们 CAN 总线 CANFD LINFLEXRAY 成为应用最广的总线技术。 那么进一步的，随着今天汽车智能化的发展，我们对车内的通讯带宽速度实际上提出了新的要求，那车载以太网技术也应运而生。所以在今天的汽车当中，实际上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总线技术，它往往是共存的，它们满足了不同的部件、不同的区域、不同带宽、不同速率的应用需求。它们其实就像人体的静脉、动脉还有毛细血管一样，它们承担的是不同的角色，它们也有不同的速率和带宽的需求。
嗯，
所以它共同组成了车载总线系统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比如说在一个智能汽车里，这个心脏是这个发动机，是吗？
它是不同的维度，车载总线是从信息交互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身上的不同的神经系统，或者说我们的不同的血管，我们有粗的血管，有细的血管，可能里面血液的流量有大的，有末梢的，可能仅仅是就类似于车上的一个传感器。
啊，理解了，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传输信息的传输系统，是吧？
对，它是信息传输的媒介。这也是为什么汽车总线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但是实际上对于现代汽车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重要的，对。
因为它就像人体的血液系统一样，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总线系统进行交互。
对。
包括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包括我们功能安全的、信息安全的，因为前面也有很多的新闻报道提到了，像特斯拉的车被黑客入侵了，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信息安全的问题。
嗯，
这些实际上都是随着我们新的总线技术，随着新的应用需求的引入之后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对，实际上是对整个行业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种基础工具链的提供方的。
嗯，对啊，这我就明白了，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哈。那我想问问，像汽车总线这个技术啊，在中国它有什么技术壁垒吗？
首先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啊。
嗯，
今天我们去看行业里面，基本上是国外的这些厂家主导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并且在商业上占据着垄断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呢？实际上正是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汽车电子化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比如说以 Vector 啊，包括类似于像 EB 啊等等这些国外的汽车电子的巨头，跟欧洲美国的这些整车企业巨头们，他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整个汽车行业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形成了今天的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垄断地位。
嗯，
所以这实际上就印证了前面提到的工业基础软件它的发展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一定是跟产业深度融合才能够发展起来的。那么过去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产业没有到那个点。
嗯，
那国外的这些基础它就是跟着它的整个产业发展融合而来。那我们再看今天当下的这个中国汽车工业这个时间点，我们通过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我们产销稳稳地占据了世界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嗯，
但是呢，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还存在着很多基础工具链要就是所谓的卡脖子的问题。
嗯嗯，
还不能够完全自主，还涉及到供应链安全啊等等带来这些一系列的隐忧。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今天我们的在新能源汽车、在智能网联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实际上我们的中国汽车工业逐步完成了从当初的跟跑到今天开始并跑，甚至有一些细分领域开始领跑这个过程了。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产业背景之下，实际上中国汽车工业它的内生需求一定是需要我们有国产的这种基础的工具链产品和整个产业相融合、相配合、相促进的。而且中国的汽车产业它的体量发展到今天，也一定能够支撑起在这样的产业里面诞生出基础工具链的巨头。
嗯，您刚才提到 Vector 哈，就它应该是这个领域的这个全世界的那个龙头老大了。
对
对，您觉得我们对比就是像世界顶尖的这种的公司，我们同心的产品在定价呀，还是说在这个性能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首先现在我们的很多用户实际上也把我们称为中国的 Vector， 这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认可。然后在定价上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在主流的这些厂商当中，假如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家这样的供应商能够提供的产品或者功能，那么这些功能我们索性免费，软件上免费，硬件上也是很低的价格。那么如果说是5家以内的供应商能够提供这样的产品，那么我们可能定价就在 Vector 的1/5到1/3这样的价格。
价格不是很明显。
如果是只有我们才有的一些功能点，那么我们就会让它价格回归到正常的市场价格。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差异化策略去在价格上跟我们国外的这些领导者去进行竞争。另外我们其实刚刚提到了，今天我们的汽车工业不再像5年前、10年前那样啊，需要什么东西我就买就行了。因为有些东西当你在并跑在跟跑的时候，其实你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接到很多来自客户的一线的需求，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根据他们的甚至是一些拍脑袋的想法，但是拍脑袋它就是创新的源泉呐。
对，
希望我们去配合他们这样一些创新去做一些适应性的基础工具链的研发的时候，那国外的工具厂商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配合了。所以我觉得到今天实际上这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本土化，我们跟客户走得非常的近，包括我们从产品推出之初，我们就通过比如说我们的QQ 群、微信群，包括我们的技术论坛，包括我们 CSDN 里面的一些论坛， GitHub 里面的一些论坛，我们跟我们的用户一线的用户保持非常密切的互动。所以这种互动让我们有机会快速的迭代我们的产品。最早的时候我们推出的产品可能在很多功能上我们的用户会发现，哎，好像有很多国外巨头的这些软件的影子，功能上、功能定义上有点类似的地方。到今天实际上我们在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之下，包括不断的采纳我们本土的这些工程师的用户习惯优化建议之后，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我们独特的一些功能点和独特的优势了。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对，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同样的产品，像我去过欧洲看那个车，我觉得跟中国的使用习惯就很不一样。欧洲人很喜欢小车和两厢车，但是中国人非常喜欢开三厢车和 SUV， 尽管我们的这个城市拥挤程度更高。对，我也想问问您，就像在这个就是您的这个总线的这个产品上，中国和欧洲和美国有什么差异？
其实差异会很大。我举一些具体一点的例子吧，比如说从研发流程上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国外的传统的车厂的开发节奏在当下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已经完全不能够跟上国外的这些以造车新势力，包括特斯拉这样一些新势力车企所掀起的这种造车热潮的这种开发节奏了。所以在他们原有的开发节奏里面所定义的那一系列的什么仿真验证，就是一系列的微模型，它在当下的情况下有了本土化的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体现在输入文件的丰富程度，体现在我们流程的一些管控，所以这些细节上我们都根据本土工程师的一线需求进行了优化。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特别像我们特斯拉和小鹏的区别。对吧，其实你要说这两款车呢都是电动车。我们抛开它智能性不谈，它其实也没有特别本质的差异啊。然后特斯拉外形可能会更酷炫一点，当然小鹏的那个现在的外形肯定也在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新车型出来，可是他们两个的核心差异在于 APP 的丰富程度。 语音操控的友好性啊，因为毕竟中国公司对语音识别上一定是优于美国的，对吧？这是一些非常有本土特色的东西。对，我能想象大概可能有这样的差距啊。但是您刚才也提到说卡脖子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卡脖子技术到底是什么？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上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从整车最前端的仿真测试诊断标定这每一个环节过程当中，如果现在还没有我们同性的工具去替代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在这每一个环节当中，它用的核心的这种软硬件的设备，包括这些工具链，它基本上清一色的都是国外的产品。
嗯，
那这些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它停掉了，停止供应了之后，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得要停下来。看起来好像并不列在整车的 BOM 里面，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件，一个 booster， 一个电池包，但是没有了这些东西，你后面的一些实物，你的开发，你的验证全部得停下来。
嗯，
所以这就是卡脖子。
对对，您刚才也提到了开源嘛，对吧？叫 GitHub， 就是您怎么看像开源可能会未来对同性商业模式带来的一些机会和挑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像我们这种专业化的基础工具链，开放是比开源更有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汽车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个就是汽车被定义为一个移动终端，甚至现在有新的说法就是把它当作另外一个生活空间。
对，
但是永远离不开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汽车它是一个需要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商品，而这个是它的最基础的要求。
嗯，
所以在这样的要求之下，在解决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前提之下去讲开源，那只能是局部的非常有限的开源，不可能做到全面的开源。
嗯，有意思，就它和咱们做软件开发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包括和手机，我手机我死机了我重启一下。
嗯，
但是试想一下，以120码的速度在高速上飞奔的汽车要去重启的话，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
对，所以说这个汽车您觉得它未来开源会是趋势吗？
我觉得它是在一些场合
功能上，
对，一些功能上，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座舱，
嗯，
那么用户交互的一些方面，包括它的 app， 那这些我觉得开源并不影响车本身的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
嗯，
那么对于底盘的，你比如说转向系统刹车系统，包括我动力电池的 BMS， 这些电池管理系统，这些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开源的。
嗯，
它只可能是有限的开源。而且我认为开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推广自己的技术标准的一个商业策略。
嗯嗯，
开源并不绝对的免费啊，而且往往免费的它是更贵的。
嗯，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就它是对于标准的一个推广和统一，
对，
是有利于这一块的，对吧？
对。
您还记不记得同心的第一个大客户是谁？
我们同心虽然我们是 2B 的业务啊，
嗯，
但是我们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个商业策略，就是我们最早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所以刚刚您问我抛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有点懵，我真的想不起来到底我第一个大客户是谁。因为我们似乎就是在一夜之间，或者说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全国有几百家企业开始用我们的软件，虽然最初用的是免费的软件。
嗯，
包括像今天像哪怕像理想小鹏，还有一些什么长城诺博这样一些企业，包括今天像博士这样一些头部的供应商，他们在公司内部都有上千号工程师在每天使用我们的产品，其中有用免费的，也有用，现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开始用我们的一些收费的功能。
对，这听着特别凡尔赛哈，就是在一就是好像几个月时间里突然一下很就是很多厂商都在用我们。您是做对了什么事儿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用同心的这种效果。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们团队的这个气质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这个赛道它是一个有难度的赛道。
嗯，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放弃了很多的利益 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迅速的从零到一之后，我们通过放弃了很多的利益，迅速的完成了从一到十的这种迭代和用户的扩张。
嗯，你们都放弃了什么利益？
比如说我们可以收费的，那么我们免费了，我们可以高价收费的，我们低价收费了，我们降低了收费的门槛。然后很多的这种工具链的企业，它往往为了商业利益，它其实会做的封闭，它因为要全套推自己的东西，它会以开放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是做的越来越封闭。但是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做的越来越开放。
嗯，
所以我们会让我们的用户以极低的成本解决他手头最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客户短时间认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您刚才讲到说这个领域其实它本身我理解就是玩家没有那么多，因为有技术门槛，对吧？
对。
那整个这个市场有多大？
我先从使用的用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以汽车工程师需要使用到这样工具链的汽车工程师来说，应该是以百万级的，包括像整车厂、零部件、软件供应商，还有一些半导体供应商的这些工程师，其实他都会用到我们这样的基础工具链。
中国有这么多汽车工程师吗？
其实汽车产业比我们想象的还都要大。
哦，这个真是挺 impressive。 那这个市场是挺大的。这个同心现在盈利吗？
盈利是盈利的。
您对它未来有什么期待？你觉得它，你希望它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感性一点去描述这样一个场景吧，就是说今天当下这个时间点，我可以很自豪的去说，在我们中国大地上任意发布的一辆新车，它一定都有我们同心或多或少的贡献。那么我相信再过三年之后，我还要再加上一句，就是在我们任意一次火箭上天，任意一次卫星入轨，任意一次军舰下海，或者说我们的装甲戍边，其中都有我们同心的或多或少的贡献。
嗯，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哈，都挺有意思，它跟汽车好像关系不大，就是因为您本身也是做航天出身嘛，对吧？您也提到了就是刚才要讲跟军工相关的，对吧？跟舰艇相关的，我想问问您，您将来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力吗？
实际上现在我们汽车行业虽然是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来自汽车行业，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来自于像工程机械啊、国防军工啊、舰船兵器，包括航空航天这样一些领域。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它是非常基础的东西，所以基础的东西其实它是有共性和通用性的。像我们刚刚提到前面提到的这些总线技术，我们不仅仅是用在汽车里面，只不过汽车它是一个规模最大的、最亮眼的一个产业，所以它被凸显出来了。但实际上这样的技术它是一样被用在智能制造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些军工相关的那些产业里面，还有什么机器人啊，包括类似于像前一段时间小鹏发布的旋翼的飞机，小鹏汇天的飞机上都会用到这样的基础技术。
对，有意思。所以说我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通用型的工具。
对，是的，
软硬件都算上，它可以将来只要能动的东西都能用，对吧？
对，是的。
太好玩了，这个市场很大呀。就同心其实它在付费模式上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它不是一个 SaaS 型的付费的模式，它是一次性付费，是吧？
目前我们在国内是这样的收费模式，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本身是后来者，所以我们在我们产品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我们创始团队我们也在讨论这个包括定价模式包括推广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定下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是后来者，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宠着用户，但是我们的同行们他首先拿的口号是教育用户。所以我们跟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所以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忽然一下子发现我们这一步好像走对了。所以我们聚集了很多的铁杆的粉丝，铁杆的用户。
那这个账会不会就不好算？比如说投资人他一定会问，就是如果你是 SaaS 的这种模式啊，它其实就订阅制的嘛，它很容易算账。但是一次性付费呢，就很可能你后面这客户就不会再给你续费了。这个你们怎么考虑这种风险？
这个我想分两块来说。首先在国内这一块，我们也是参考我们 竞争对手的一些定价模式，就是基本上也都是采用这种一次采购的这样的方式。那么因为今年我们开始在也在拓展海外业务，我们也是内部正在讨论我们是不是从北美市场开始去采用这种订阅制的模式。
嗯，
因为相对来说在北美市场它的这种付费模式反而更成熟。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需求也并不是说我们拍脑袋或者说我们就为了讨好投资方去做这样的转变，而是我们美国的客户他们问到了我们可不可以以这样的收费形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以产品和市场用户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做，不管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商业模式的拓展。然后第二方面回答您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买完一次之后这东西又不会坏，就一直用，用个十年用个二十年。
对对。
但实际上您会仔细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包括车载总线技术的这个发展历程，你会发现新的技术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在翻天覆地的迭代。
嗯，
当每一次这些新的技术的革新到来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我们所有的工具链功能上一样也需要进行一个迭代。
对，哎，这个有道理。
嗯，
这个我突然想明白了，就是因为它车这个东西啊，它每次换一个这个更新这东西，它需要我上次问过小鹏，他说就今天我定了要换，我下次这个零部件要换上去至少得三年，就是他比如换一个把手，这个把手不够圆滑，我想换一个更顺滑的把手，就这么一玩意儿得三年，更何况是汽车总线系统哈。所以说他买完之后呢，他通常他如果技术已经变了，他到下一款车型他一定会再买新的。
他必须买，因为有新的功能、
哦、这确实
新的要求。
对，但其实刚才我的问题很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的家电品牌和小米的区别，对吧，就是你过去家电品牌你买一个电视你就一直放在家里，可能好几年也不换，对吧，除非你家搬家了换一个更大的电视啊、但是小米它整个的模式就不一样，它的电视其实并不贵，但是呢它需要你不断的去付费购买它的节目啊。对，从消费产品上这个是 make sense 的，但是对于工业级的应用您这个逻辑确实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账也能算得过来。
我们就相当于有不断的有新的收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其实并不是我们去拍脑袋去加上的，而是它行业的发展它就不断的有新的需求去增加进去。
嗯，
所以这些功能点都是我们不断增加的收费点、嗯、也是客户他必须要持续购买的。
嗯，
而且换一个角度试想一下，当我们的用户已经在我们的工具链里面他做了非常多的车型非常多的项目，他更换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对、嗯、对、嗯，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办法更换的。
对，
那这边刚好我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补充一下，为什么我前面提到开放性会比开源更重要，就是我们当初推出的时候一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就是做到足够的开放性，我们让用户的这种切换是无损的、
嗯、
是瞬间完成的、
嗯、
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在成本上的优势，我们服务上的优势，包括我们这种定制化，起初是定制化的迭代，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共性的，我们变成了我们的通用功能之后就变成我们特有的一些功能。
嗯，
所以通过这些点让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壁垒突破了，让客户用我们的产品去替代前面的一些工具。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您现在是就是有多少整车厂商在跟您合作，大牌子的？
应该这么说，就是在中国的整车厂应该没有没用我们的。
哦，我天哪，这是我录过最凡尔赛的一期节目。对，一秒你怎么找到这个同兴这家公司的呀？
我 哦，其实因为我们也是觉得现在电动汽车是一个代表，是未来祖国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想深挖一下，然后就
做了 mapping，
然后也所以就有找到几个比较不错的公司。对，然后他是同济的嘛，也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就是学长这样子。
那同学圈很重要，对不对？
对
对，我现在一看动不动就是什么，哎呦，我是什么浙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派系，好像啊，浙大这个创投圈很厉害。
同济汽车的这块还是做的蛮好。
对，刚开始就问过这个问题啊，汽车他们确实是还挺厉害的啊。对，它是一个学派，就是说在这个里边它是有自己的传承的，
对
吧？对，
是的。嗯，
对，哎，其实这个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也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同心还有个叫大学计划，是不是？我也想请您介绍一下。
对，我们其实从我们产品发布开始，其实 那时候属于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自己还为吃饭发愁的时候，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大学计划。我们最早就是开始给这些大学生方程式车队去捐赠一些我们的设备，捐赠我们的软件，让他们去方便的进行赛车的调试。
嗯，
后面我们也给一些比如说做毕业设计的同学，或者说做课题研究的研究生提供低价的设备，让他们可以方便的去用非常优秀的软件去完成他们的课题或者项目。
嗯，
那么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还会推出一本教材，基于我们同心工具链的教材。
嗯，
主要面向的对象也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工程技术人员。
嗯，
行业里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对，我之前那个在网上查，就是那个录那个 Cocos 那期，他们也是一个游戏开发的工具嘛，然后那个就有人说网上有卖 Cocos 教材的课程，就是教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开发，就可见它是一个非常通用型的工具了。
对，
对吧？所以说咱们开始做教材，就说明就将来你要进这行必然会用到这个工具，你不如先学习。对，有意思。那个刚才您提到说早期还是挺穷的啊。
对
对，就你结婚了吗？
对，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
哦，因为那我们孩子一般大。对，你太太对于你创业这事儿她怎么看？
首先肯定是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了，不然也没有办法就是长期这样走下来。我觉得实际上创业不是人干的事情。
哎，你这话说的对吧，把我们这一部人都骂了。
创业应该说创业者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反人性
的，
都是反人性的。所以对于家人来说确实还是心怀愧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那创业者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嗯，但是养女儿非常烧钱。你老婆没有抱怨过？
会这样的。
对，
抱怨肯定会有的，抱怨才是正常的，不抱怨才是不正常的。
老公听一下啊，听一下。
如果是不抱怨的，那应该也去创业。
对，就所以说那个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对吧？
对。
那你原始资金是哪里来？有融资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几个创始人，然后大家去借了一些钱，然后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一开始因为人也比较少嘛，相对来说我们也控制一些成本。
嗯。
然后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是完成了第一次融资。
对，公司现在多少人？
现在是50多个，不到100个。今年年底的话会到100个人。
这么多人了，其实也是一个中小规模的公司了，
对
吧？对，
是的。
那这个成本好高哦。
是的。
对，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就是实现盈利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对吧？
对，是的。
那个哎，一秒，我也想问问你啊，因为你是这个就是看整个行业嘛，就你觉得资本市场现在对于像这个赛道怎么看？因为今年其实融资非常非常不乐观哈。
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现在一个大的 timing， 就是过去这个汽车工业其实不是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然后行业也是被国外高度垄断的，然后现在电动化这个时代，其实汽车这个 EV 这个 sector 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核心支柱的产业，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很积极的在关注。那这块其实我们既然是支柱产业，你不可能技术全都掌握在老外手上，所以说我们有很大的自主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同时就是说 以前其实我们也没有去锻炼这个技术，我们也竞争不过，在汽车工业里面我们竞争不过美国和日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技术我们以后是可以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包括那个莫总的公司其实现在也在海外也有一些销售，然后包括在美国啊俄罗斯是不是都有已经有办公室了。
我们今年四月份在斯图加特成立了我们第一家海外代表处，
在德国。
然后今年下半年的话就是加州会设立海外办事处。然后明年六月份之前的话我是计划在日本韩国也会开设我们的代表处。
对，然后像订单其实现在是不是也有什么土耳其什么，
对，订单有一些了，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其实是不多的中国软件可以卖到海外的公司之一，所以是有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代际和机会吧。然后另外就是就说到这儿，就是说我觉得还是看整个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和稀缺度。然后像莫总的公司其实像他们这种，就是首先他们出身于统计，然后去德国工作学习，刚好就是做这块，然后在这块又有学习和前工作履历，像这样团队背景的在国内非常少，所以这个团队还蛮稀缺的。基本上就是可能之前去德国学习和工作都在这个领域的人是很少的。
就人事匹配度很高。
对，就是有那种工作机会的人可能也不多，可能也有一些巧合在里面吧。对，然后另外就是咱们这个事情其实想象空间是很大嘛，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它不仅是汽车嘛，然后像军工啊航天啊装甲车啊然后飞船啊这些什么航母啊都可以用，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回归到还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代际性的大机会，以及说就是团队的稀缺性和我们的全球化的潜力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点上来讲的话，像这样资质的项目其实投资者肯定还是比较会积极来看的。
对。那现在市场上有专门投这个赛道的机构吗？
你说把汽车作为，
对，作为一个，
其实还蛮多，就大部分主流基金它肯定都有看 EV 这块的人嘛，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完全的专项，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构。
哦，那这就很厉害。其实就像当年这个投消费的时候哈，就有了黑蚁这样的机构。
是是是，其实是有机会说在这里面能够塑造一个细分领域头部的这种投资机构的这种机会点，有的，我觉得。
对，就疫苗你们已经开始路演了吗？
还没有，就是大概可能会在月底吧，九月初这样子。
那等我们节目是 live 的时候，其实应该就已经开始，这个路演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时间特别好。
对对，所以也欢迎各大投资机构哈，如果对这个赛道有兴趣，要积极的联系一秒，然后呢相信你们都认识他哈。对，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行业的事儿，其实我自己本身挺好奇的，就是像总线的，这叫总线是吧？
对
啊，汽车总线的这个行业它会不会就像软件一样有一个摩尔定律，比如说隔多长时间它就会有一个质变，会这样吗？
其实我的理解它是不会的，它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驱动方式。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汽车电子化以及分布式控制，它是让汽车总线引入了汽车智能化，让我们的一些什么现代的车载仪态网啊，包括新的软件架构，包括什么 SOA 啊 DDS 啊这样一些服务架构引入了汽车，所以它实际上是需求驱动的。它并不是，我觉得和本身像芯片的这种摩尔定律啊，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样的一个驱动形式。
对，它就是因为汽车本身是集人类工业水平之大成的一个产品。
对
啊，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
对，它太多太多的东西要考虑了，软硬件的，供应链的，
对
啊，然后它的易用性，智能化。其实这个电动车这东西啊，它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在硅谷就看到过，有电动车在街上跑，就纯电的车。
对，
但它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对，
但是到今天它才起来，是因为它添加了很多智能的色彩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车的概念了，对吧？就所以说未来就是同心这个所在的产业有可能它也会变成，比如说将来就像你刚才讲汇天嘛，
对，
就是它可能交通工具里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像 GitHub 一样，
对，
你做开发必须要上，对吧？
对
啊，对，特别有趣啊。咱们现在这个软件里有兼容一些像其他的一些工具或者是 App 吗？ 就像软件商店一样会有这种功能吗？
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刚刚也一直我一直在提的，就是开放性。我们一个开放性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个，这也是我另外两个合伙人他们亲自去搭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架构。
嗯，
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的不仅仅我们自己的开发人员，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合作伙伴，他都可以在我们的框架里面去结合他们自己的一些 know how 去做出相应的，我们把它叫做小程序，叫 TS Master 小程序，实际上就是完成特定功能的一些模块。
嗯，
那实际上这个让我们的工具链它有了一种自我生长的特性，它在不断的去进行自学习自我生长。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发团队基于这样的一个开放架构，一方面让我们自己的开发团队他开发难度降低了，他可以用他自己最擅长的语言，他不限定说必须要用 C Sharp 或者要用 C 或者要用 Pascal 这样特定的语言，他可以用任意他自己擅长的语言，他都可以写出特定的模块放到作为我们工具链的组件。然后我们的用户还可以去把他们结合着他们一些 know how 的模块放到我们的工具链里面，并且加入我们的官方发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更多的用户参与了整个工具链的完善和开发。
对，
包括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跟国外的，其实从我们工具链上，工具链本身的功能上讲，我们今天呈现的功能我们不仅仅是对标像 Vector 这些 工具产品，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类似于比如说图形化编程，就是虚拟仪器这块的功能，有点类似于像美国的 NI 的 LabVIEW， 还有一些建模代码生成的功能，有点类似于像 MATLAB 的 Simulink。 所以我们和他们相比，我们 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缺点在于他们经过这些工业软件的巨头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它有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各种各样解决方案。那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开放型的架构，让我们不仅仅可以借助于我们自己团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用户合作伙伴甚至一些科研机构去帮着我们突破我们团队自己的知识边界，那我们的工具链它的应用场合可以更广泛，就是未来不仅仅是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些什么跟工业相关的 这些领域能够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些都还是有相似性的，但是未来其实还有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科学计算，甚至金融，甚至是半导体的一些仿真，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一套软件架构里面去做。那么我们今天缺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针对那样一些产业的一些深度理解深度经验。那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开放架构，可以让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开放架构里面，他可以把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产业的理解做出一个模块来。所以这样就让我们的工具链它是不断的生长的，是不断焕发活力的。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就呼应了您刚开始提到的反复提到的开放，对吧？你也回答了您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您强调的观点，开放比开源更重要。
对，
对，有意思。您刚才提到三个合伙人哈，这三个合伙人你们目前怎么分工？
我基本上是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这一块，然后我们的 CTO主要负责我们整个的技术路线的这些架构设计这些方面，就是在技术方面统领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然后我们的 CEO 谢博士，他主要是负责我们日常的这些项目开展啊，包括日常技术人员的这些人员管理啊这些方面。所以实际上也是也回到刚刚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也很幸运能够碰到我另外两个合伙人，我们应该说我们都是能够持续的做十几年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怪人，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互补，然后我们互相欣赏并且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价值点和共同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点。
你们觉得现在就是同心的技术能力啊，
嗯，
在国内同类产品里算什么级别？
国内的同类产品，
对，
那肯定是第一啊。
哦，那要是跟 Vector 比呢？
Vector 比各有优劣，
但在本土我们有本土化的优势。
对，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点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 Vector 因为它是有历史包袱的，
嗯，
它过去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迭代，它要兼顾以前的一些产品和东西，
嗯，
所以它是有历史包袱。那么我们作为后来者，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后发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当下最优秀的架构，
嗯，
所以今天实际上在我们的软件产品里面会发现有一些细节的，比如说大数据量载入的一些流畅度啊等等一些细节的方面，我们其实做到更优秀了。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技术就厉害，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幸作为后来者，有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用当下最优秀的一些技术去解决那些问题。
嗯嗯嗯，有意思，就非常好玩这一期节目哈。就是其实你看这两年两三年以来啊，就我们在谈投资的时候，过去还要分赛道，就分什么医疗啊、科技啊、消费什么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基本上赛道都没有了，所有人都在投科技，对吧？对，就是各种科技，医疗科技，什么食品科技啊，然后这个像什么工业科技啊、汽车科技，这其实是一个说明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个产业的升级的过程，说明我们有自主的很多能力可以去实现了，对吧？对，非常非常好，这个也是我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原因啊，对，也是我们坚定的 GGV 重注中国的一个原因。对，好吧，那这个最后我们就问一问啊，这个莫总你推荐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剧吧。
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剧吧，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嗯，
我觉得就是主人翁安迪在那种人生的低谷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隐忍、睿智是非常值得我们创业者去学习的。
嗯嗯，特别好。那您单位还招人吗？
持续在招。
对，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您的招聘信息啊？
我们正常一些主流的招聘平台都在招，
都有是吧？
嗯，
好，那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招聘平台上搜索同心智能哈，然后同济的同，星星的星，然后在里边找到自己的这个合适的机会，赶紧投简历，时不我待哈。好，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